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是12月22号2019年，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这个节目是粤韵畅谈。当然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了，粤韵畅谈有两个专栏，一个是教育专栏，还有一个是历史专栏。咁上一期我同大家讨论咗家长应唔应该同细路仔讲圣诞老人系唔存在嘅。咁我同呢一期嘅节目咧就起咗个题目，就系呢个世界上最大嘅大话应唔应该讲落去。咁呢一期咧，我哋继续圣诞节嘅有关话题。大家都知道，我哋细路仔教育又好，学习又好，佢哋唔系话单单系喺课堂上边获得呢啲知识。家长系细路仔嘅第一位老师，咁我哋都知道细路仔嘅学习模式，咁佢哋系从日常生活中嘅点点滴滴，从玩中学习嘅。咁所以咧，我哋家长对小朋友嘅启发或者系引导嘅时候咧，就应该揸住每一个环节喺生活中、喺玩中、喺游戏中对小朋友进行启发。咁我哋知道，细路仔喺圣诞节嘅期间最开心嘅，莫过于系拆礼物啦。咁拆礼物呢，就必须有礼物俾佢拆，有礼物呢，我哋必须要买礼物啦。咁所以呢，我自己同我个细路仔一齐嘅时候呢，就係喺买礼物之前就开始特别注重咁样对佢一啲启发。首先我哋要列出你将会送礼物嘅朋友亲人嘅名，佢哋虽然细个，但系咧佢哋系应该有呢个概念嘅，知道家庭成员啦，知道最好嘅朋友、最亲近嘅朋友啊咁样。咁虽然佢哋未识得字，但系咧家长都好应该喺佢哋面前郑重其事咁样将呢啲亲人朋友嘅名咧列出嚟。咁当然呢个咧应该系提早或者喺一个月甚至乎更早嘅时候就要开始做啦。咁我通常咧就系提早一个月嘅。咁列好之后咧，我哋就同小朋友一齐就揾机会同呢啲亲人或者朋友倾偈。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呢，看看他们是有什么嗜好，他们有什么期待，跟着呢就跟小孩子一起商量送些什么给他们比较好呢。当然啦，送礼的时候呢可能会牵涉到礼物的价值，这个小孩子这个时期的小孩子，即五岁之前啦，即五岁到三岁的时候，小孩子呢他们对这个价值还不是很有印象，他们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家长可以将这些礼物的价值范围呢自己掌握好就好了。咁如果再大嘅細路仔去到七八歲，甚至再大啲咧，咁佢哋就應該知道，錢啊、禮物嗰個價值 咁嗰个时候咧，家长可以作另外一啲引导。咁我今日咧就特别注重讲五岁之前嘅细路仔嘅引导。咁好啦，到选礼物嘅时候，我哋俾一个范围，等啲小朋友去帮佢选。即系例如咧，我哋知道，爷爷嫲嫲佢屋企咧就好需要一个电饭煲。咁细路仔应该喺呢个讨论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明确嘅感觉。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家长可以俾几样礼物俾佢拣，譬如话一扎花啦，一个电饭煲啦，或者其他冇乜相关嘅礼物。咁等细路仔去自己选择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好清晰嘅概念。我知道爷爷嫲嫲需要一个电饭煲，咁喺其他嘅礼物当中咧，喺呢个候选礼物当中咧，咁佢就自不然会拣电饭煲。咁家长咧可以同佢倾下，点解你会拣呢样啊？引导佢去思考。选嘅礼物系人哋好需要嘅礼物，咁样嚟配合呢个选择，咁令到佢体会我哋做嘢嘅时候咧，要考虑对方嘅感受，要考虑对方嘅需求。咁跟住咧，呢个礼物选好之后咧，咁当然咧就要写低啦。咁跟住可能仲有其他嘅朋友啊，或者係親人啊，你冇辦法揣摩到佢哋需要乜嘢嘅。咁嗰個時候呢，我哋可以選擇一啲比較大眾化嘅禮物，譬如係啲朱古力啦，一盒朱古力啦，譬如呢係我哋好经常送嘅啲水果篮啦，或者系圣诞节期间我哋比较受欢迎嘅一啲我哋叫做姜饼屋啦，即系小朋友好鍾意做呢个手工嘅，咁系有圣诞气氛嘅。或者我哋好多时呢系圣诞嘅一啲装饰物。咁當然唔一定話係送一棵聖誕樹。咁聖誕嘅裝飾物，譬如係有聖誕圖案嘅台布，或者係蠟燭座，或者係有聖誕呢個 local 嘅，即係嗰啲設計嘅啲碗筷、碟，或者係嗰啲香薰。咁呢啲咧都係比較大众化、比较普及的礼物。咁好啦，礼物选择好啦，咁咧就将嗰张表格咧就摆落去小朋友最显眼嘅地方，咁就开始跟住落嚟呢个步骤就系包礼物啦。咁包礼物咧又可以从选择包装纸开始噃。咁同小朋友去購物嘅時候呢，可以同佢一齊去揀包裝紙，俾個機會佢去選擇。咁當然啦，除咗包裝紙，我哋仲需要透明膠布啊、剪刀啊，或者係戒指刀啊，同埋我哋上面嘅禮物花嗰啲包裝絲帶啊，咁等等呢啲附件嘅。咁家長呢，就我覺得呢個機會好應該俾小朋友去構思。我哋知道需要呢啲咁嘅輔助物，但係呢就唔好一手包辦。咁可以同小朋友逐樣逐樣咁樣去推算去回憶。我哋呢啲包裝紙準備好啦，咁包裝嘅時候仲需要啲乜嘢呢？咁引導佢諗翻起呢啲工具、呢啲輔助物， 咁我哋将呢啲嘢咧就逐样逐样咁样收集埋一齐，摆喺一个容器度，譬如一个纸盒啦，或者一个胶盒嗰度啦，咁将呢啲嘢咧就归纳为一个容器入边，咁系帮助小朋友咧做嘢系比较有条理，或者系比较 organize， 即系比较系统。咁当呢啲都准备好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包装啦。咁可能好多家长觉得，哇，即系做咁多嘢系咪好浪费时间啊？我自己三两下就已经收拾好啦，咁但系咧，我好想同我哋嘅家长讲，呢啲咧就系细路仔学习嘅机会啦。好多时我哋等到细路仔大个之后咧，好多时都听到有啲家长就喺度埋怨，佢就话：哎呀，我嗰个咧喺屋企真系做嘢系非常之随意噶，啲嘢就乱咁掉，好无厘头。攞一样就唔见一样，咁其实呢啲咁嘅你认为嘅坏习惯，系喺一开始嘅时候，系因为我哋家长嘅疏忽，冇提供呢啲机会等佢哋练习而造成嘅。咁我哋家长如果系利用呢啲机会，俾小朋友佢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行动。咁将呢个有条理嘅程序自己去做一次，佢对于佢哋嚟讲系印象深刻。以后呢啲咁嘅机会咧，佢就会系有自己嘅经验去继续摸索，继续去锻炼啦。咁呢啲礼物整礼物嘅包礼物嘅。材料准备好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包礼物啦。咁包礼物系一个非常之锻炼人嘅空间概念、想象力、动手能力嘅。咁我哋家长呢应该利用好呢个机会俾小朋友动手，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一个亲子关系。咁包礼物嘅时候系有好多乐趣，亦都有唔少家长认为嘅风险，因为咧我哋会有动到铰剪或者系刀仔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五岁嘅小朋友去认识、去学习点样用呢啲工具。怎样安全地用这些工具，怎样保护好自己。那我们家长很多时候都很担心小孩子接触一些火啦，或者是电啦，或者是一些利器。但是有很多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用呢啲用具嘅时候好小心啦。咁好可能呢啲细路仔喺细个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咧利用呢啲机会对小朋友进行咗安全教育噶。咁我哋广东人有一句说话叫做斩脚趾避沙虫。咁我哋应该从呢句说话度得到啲启发。细路仔始终都会成长，佢哋一定会面对呢啲唔安全嘅，属于唔安全嘅工具或者系环境。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小心，唔需要斩脚趾避沙虫呢？我哋广告之后翻嚟再倾。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咁讲到我哋家长点样同小朋友一齐包装礼物，通过呢个过程对小朋友进行一啲教育。首先我哋要明白5岁或者系3岁嘅细路仔，佢哋嘅动手能力同佢哋想动手嗰种心态咧系唔成比例嘅。咁即系话佢哋嘅动手能力系比较弱，有限制。但是他们参与的热情是非常之高的。我们家长知道这个特点之后呢，应该在动手包礼物之前呢，就跟他有一个明确的分工。那个分工是什么呢？譬如说阵间包的时候，你负责跟我搣胶纸，或者是呢递剪刀，或者是帮我扶住个礼物，揿住张包装纸，咁呢啲任务同佢好明确咁样提出嚟。咁首先咧就我就讲咗啦，包礼物咧系一个几考功夫嘅，考乜嘢咧？系考你裁出嚟嗰张礼物纸够唔够包装起呢个礼物。怎样利用好这些礼物纸的边角料来包一些小的礼物，即是说我们怎样用最少的礼物纸包最多的礼物。那这些呢都是需要家长在包装的过程中逐一跟小孩子解释你的构思、你的用意、你的打算。咁我哋亦都可以令到年纪稍微大啲嘅5岁嘅小朋友或者係4岁嘅小朋友呢，将呢啲纸呢剪出嚟，或者甚至等佢哋自己去度下，等佢哋自己去想下、規劃下，做一个决定呢张纸够唔够包装。咁喺佢哋做呢啲决定嘅时候呢，有时可能同大人有唔同嘅意见。我认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允许佢哋犯错误，等佢哋喺错误中学习。嗱，譬如佢认为咁样去到呢个地方剪已经系足够包礼物㗎啦。因为小孩子有时的思维是很直观的，他礼物是有6面，他有可能是包到4面，但另外2面是包不贴的，他们就想不到的。这个时候我认为家长应该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裁剪，制造机会让他们去体验他们这样想法是有不足的地方。家长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取笑小孩子，千万不要说是不是呢，我早就说了不够了嘛，你看看现在这里就包不到咯。这些说话除了是很负面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打击小孩子的主动，他们积极那种态度，亦都令到细路仔以后觉得我听父母的是没错，父母的说话才是权威。这样东西对细路仔以后的自信和他们的想象力都有很大的限制。 家长好应该淡化细路仔所面对的这个失败这种失落的心情，跟他说不紧要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呢将这个失误弥补回的。那你可以跟他裁另外一张纸在面头上盖下去，具体的做法呢其实是很多种的。我呢因为在个电波度用语言同大家描述，咁所以呢就冇办法描述得咁仔细咁精准。咁相信呢啲咁嘅经验我哋大人都有。如果细路仔遇到同样嘅事情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将呢个问题解决到嘅。是裁一张好细嘅纸将佢唔够冚嘅地方冚住就得㗎啦，係咪？咁好啦，呢个就係一个包装礼物嘅过程中我哋会经常会遇到嘅问题。咁当然啦，遇到小朋友有可能好意外地好意外地将礼物包得非常好嘅时候呢，咁家长就要鼓励佢，就话我知道你啱先摆礼物嘅时候呢照顾到呢几面有冇包到，亦都諗到另外一面，咁真係好难得。你知道咗礼物呢係有六面嘅，咁我哋諗嘅时候呢唔可以淨係考虑到呢四面，仲要考虑到呢两面嘅。咁家长亦都可以同佢总结，你啱先将呢张纸去度嘅时候你係点样諗㗎，或者话我哋啱先将呢啲纸去初步度量嘅时候，你冇发现呢张纸呢过咗呢个长度嘅一半，咁就已经足够㗎啦。或者係呢张纸啱先呢接过嚟嘅时候已经冚咗全部，咁即係话我哋阵间仲有另外一面可以冚返㗎。咁其实我哋唔需要咁长㗎，可以再短啲都得㗎，係咪？如果咁样嘅话，我哋可以悭返另外啲纸，用嗰啲纸嚟包啲细嘅礼物囉。咁呢啲细路仔佢係通过家长嘅分析，通过自己的动手去体验，去记得原来包礼物的时候有这么多东西要注意的。那好了，包完礼物之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环节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的噃。譬如我们写贺卡啦，那当然写贺卡之前呢我们要揀贺卡。咁去揀嘅时候呢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去做主，家长可以攞返之前起草嘅送礼名单俾小朋友数下，上面有几多个家庭或者係亲人朋友需要送礼物嘅，咁亦都买几多张贺卡。咁呢个呢係帮助小朋友去训练他们一一对应的这个技巧。大家知道了，贺卡呢除了按照你的用途也都有按照身份来到分类的。选贺卡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引导小朋友在不同身份的栏目里面选给啱身份对应的人物的贺卡。咁选完之后呢，我哋要同小朋友再温习下，睇下我哋嘅贺卡同埋需要送嘅人係够唔够数。咁亦都可以用啲便条喺嗰张卡上面呢就记低呢张卡係俾边一个亲人或者係朋友。咁呢个做法呢似乎係好繁琐，但是亦都是一个机会等到细路仔学习怎样有条理地去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好了，选好贺卡之后呢， 我们就要跟小朋友一起写贺卡了。咁写贺卡呢，不外乎是有几句问候语，咁通常呢就是祝你圣诞快乐，顺便祝埋新年快乐嘅。咁但係喺呢啲惯用嘅问候语前面呢，我哋亦都可以針對唔同嘅人或者係嘅朋友佢哋具体嘅情况去加一两句问候语嘅。譬如就係话，亲爱嘅伯伯，我冇见你有一年啦，你喺边个地方仲好嘛？我哋呢边已经好冻啦，你哋嗰边嘅天气点啊？喺圣诞节嘅嚟临嘅时候呢，我希望送上最诚挚嘅祝福。咁即系前面嗰啲係特别为呢个人去设计嘅问候语。又譬如又话，亲爱嘅姑姐或者系姨妈，上一次你嚟我哋呢边嘅时候呢，仲系夏天，但系时间过得真系快，依家已经系冬天啦。咁呢啲咁嘅说话呢，当然系需要大人去引导啦。咁亦都可以启发小朋友对呢个被问候嘅人有啲乜嘢深刻嘅印象，按照佢嘅印象，佢嘅意思呢起草呢啲问候语嘅。咁四岁五岁嘅小朋友有啲呢已经懂得写自己嘅名啦。咁我哋可以将佢嘅名呢，将呢个写名嘅签名嘅机会呢俾返呢个小朋友嘅。或者他们未懂得写名，但是已经认得英文字母了，那我们家长呢可以在另外一张纸上起草好这些问候语，等小朋友呢抄下来。我们不要认为他们的字体歪歪歪歪很失礼，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歪歪歪歪，令到这张问候的贺卡呢充满了童趣，充满了真情。那好了，选好贺卡之后呢，我们通常呢就会贴上邮票去寄出去的。那这个时间呢也都可以交给小朋友去贴邮票去到信箱到投递。咁呢啲都係体验生活嘅一部分。咁家长呢将呢啲经验传授俾細路仔，係通过等佢哋自己身体力行，係通过呢种方式。咁我哋亦都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幻想一下，当我哋嘅亲戚朋友收到呢啲贺卡嘅时候，佢哋有啲乜嘢反应呢？可以跟他们想象一下，他们应该一定很 surprise， 很惊讶，或者是觉得你好温暖，或者是他们会很开心。那当然在这些贺卡里面呢，可以记上我们一些生活相，在这个相后面呢亦都签好名，有一两句简单嘅问候语，或者係送俾边个边个留念，咁一个落款，一个签名，同埋写上日期。咁做呢啲嘅时候呢，係教育到細路仔，亦都俾佢体验到我哋生活中一啲值得记忆同埋怀念嘅片刻，係从呢啲小事开始嘅。咁我哋大人好容易忽略咗呢啲细节，希望我哋可以从今日做起，俾小朋友一个充满温馨同埋有意义嘅童年。好啦，今节嘅时间又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阵间，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呢个话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我哋今期嘅节目从买礼物、买包装纸、包礼物、选贺卡、写贺卡，讲到依家咧，就应该系细路仔嘅重头戏啦。是什么呢？拆礼物咯。我们陆陆续续会收到朋友亲戚送来的礼物，根据圣诞节的俗例呢，就是会过了晚黑，在平安夜晚黑过了12点的时候呢，就可以拆礼物的了。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呢，应该是5岁之前呢，我们都没有很强调过了12点就可以拆礼物这个习惯，令到他一个很好的休息。到5岁之后呢，他慢慢在朋友在亲戚的口中呢知道了这个习俗了。我们也都没有说一定要他睡觉。很多时候他那种激动的心情、渴望的心情呢，我觉得家长应该要满足一下的。拆礼物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细节可以留意到的。比如拆礼物之前，我通常呢就会跟他拍张相片，在他揸住礼物的时候拍一张相。咁呢亦都係拆礼物嘅时候呢，将佢个过程係录返出嚟，并且要求細路仔每拆一件礼物都要对住镜头讲係边个送嘅，呢份礼物呢係一件乜嘢礼物，或者可以鼓励佢讲出自己有几鍾意呢个礼物，或者係对呢个收到呢个礼物嘅感受。咁跟住呢，家长喺佢拆礼物之前呢，就应该同佢做一啲准备。咩准备呢？就譬如我哋准备啲垃圾桶啦，或者係准备我哋回收垃圾桶啦，或者係另外一啲可以装礼物嘅大一啲嘅篮，或者係个容器。咁亦都可以同佢讲一讲，我哋阵间将啲纸包装纸系点样摆，礼物系放喺边，嗰啲花或者丝带点样处理。咁呢个咧系帮佢去学习应该点样去分类，礼物啦、包装纸啦、丝带啦，或者系禮物的盒啦、紙盒啦，咁等小朋友咧習慣咗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將物品分類，咁亦都可以同佢講，如果拆禮物嘅時候，喺禮物嘅接口嗰度拆咧，小心咁樣拆咧，咁你可以拆翻一張比较大的包装纸，那这张包装纸我们以后可以利用翻的。那当然不一定说利用去包起其他的礼物， 而是可以做一些小手工，或者是做剪纸，做其他的用途。咁当然啦，如果你个细路仔系3岁、4岁，佢冇办法明白咁多道理，佢拆礼物嘅时候系好随意拆嘅，亦都冇乜大问题，就唔好强求细路仔。我记得有一个亲戚，佢同我讲系一件事，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嘅。佢哋通常俾细路仔买好多礼物。但是都不是很值钱的圣诞礼物。他说他自己两个小孩子呢跟他说，他说很喜欢撕礼物纸那种感觉，很喜欢听到礼物纸撕开裂，即撕开那种声音。他说那种声音令到他感觉到很多收获，很大的满足感，带来很多的喜悦。所以我那位朋友就说，从此之后他就买很多礼物，但是都是不值钱的，只是为了满足他小孩子撕礼物那种欲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满足小孩子年龄特点的家长的一种配合方法。那我们礼物拆嗰阵时咧，家长咧就要睇住细路仔啦，鼓励佢啦，或者启发佢啦。系边个送噶？咁你睇下，佢知道你好中意呢样嘢，你渴望咗好耐，终于得到咗啦。你系咪好感谢呢位朋友啊？或者呢、公公婆婆，或者系亲戚啊咁。咁咧，啲細路仔喺呢個家長嘅語言嘅煽動之下咧，對屋企人、對送禮物嘅朋友咧，油然會產生咗一種敬愛。咁拆禮物嘅紙要放好啦，禮物又要放好啦。咁呢個過程咧，係令到佢哋做嘢比較認真啦，有條理啦，知道個類別。我哋生活中啲物件嘅类别係应该点样去分类啦。咁好啦，整好之后呢，我哋因为呢啲包装纸呢又可以引申更加多嘅话题。係乜嘢呢？就係话环保啦。咁家长嗰陣时可以同小朋友傾下，我哋咁多纸张，不论是写字的纸或者是包装的纸，都是用树木去做出来的。那我们浪费得多，就要砍伐多些树木。那而树木呢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呢就家长可以在这个话题上面就发挥一下，等小孩子在这方面有一个认识。我们亦都可以攞唔同嘅包装纸出嚟欣赏下，同小朋友讲解呢啲包装纸上面嘅图案啦，个意思系乜嘢啦，佢个颜色啦，引导小朋友讲出佢哋有几鍾意呢啲包装纸啦，或者呢啲图案令到佢有啲乜嘢嘅联想啦，可以选出佢最鍾意嘅图案，佢最鍾意嘅包装纸设计。咁呢个呢亦都俾小朋友一种美嘅感受同埋一个引导。咁稍微大啲嘅小朋友呢，我就建议家长可以将啲玩具集中埋。咁譬如话可以分类啦，呢啲呢係书，这些呢是积木，积木有乐高啦，或者是有木的积木啦。这些呢就是娃娃，那些呢就是枪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啊，这样。那也都可以跟大一点的小朋友去分析，这些呢是学习的，这些呢是纯玩的。 咁我记得我细路仔细嘅时候咧，喺佢稍微大啲，五岁嗰阵时，我已经开始同佢整一个时间表啦，就系话拆礼物同埋玩礼物嘅时间表。咁我叫佢自己攞张纸，自己画一个好简单嘅表格。咁将啲礼物咧就编号，咁将呢个号码咧就放喺佢每一个格上边。咁呢啲格咧就系可以系日期啦，或者系可以佢自己，譬如守行为啦。点样守行为咧？譬如话我每次翻嚟入屋之后即刻洗手，如果我记得做呢件事三日。之后呢我可以拆这个礼物，这个是一个用礼物去激励他将自己这些生活细节固定下来，养成好习惯的一个办法。那也可以呢跟他讲一讲我们玩玩具的时间，因为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他们五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读我们这边叫做 Kindergarten， 那直译为中文叫做幼儿园，其实就是我们的学前班。那那个时间小朋友在学校都会有些功课的了，那当然他们都是以玩为主。那我认为呢，家长在那个时候呢应该给小朋友一个比较清晰的日常作息的时间表，譬如这个时间是阅读的，那个时间是自由玩的，那这个时间呢就要去做家务的，那因应这些时间表呢安排小朋友在他适当的时间玩这些礼物。咁呢个呢亦都系等小朋友体验到点样去利用时间，自己管理好自己嘅时间，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咁当然家长应该喺尊重小朋友嘅前提下，同佢引导佢去做出一啲合理嘅安排，唔可以好粗暴咁样同佢哋我定了你就要執行就得㗎啦，咁样呢个係非常之唔好嘅。細路仔佢哋自己有自己嘅想法，有时唔係同大人一样，但係呢係好符合佢哋个年龄特点㗎。咁所以呢家长应该係换位思考，冇乜大嘅原则问题呢都唔好干涉細路仔嘅选择。好啦，收到礼物之后呢就要写多谢卡。美国人习惯在参加了一些活动一些 家庭的聚会，或者是收到礼物之后呢就给对方送上一张感谢卡的。那在这个收到礼物的季节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令到细路仔知道去感恩，知道去感谢对方。那究竟怎样写感谢卡呢？我们休息一阵间，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话题。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咁讲翻起写感谢卡呢个习俗，我记得我出国之前喺我哋嘅社会上系冇噶，因为当时互相送礼物嗰个习惯咧，系冇条件，因为嗰阵时大家个生活都唔系咁好，咁所谓嘅送礼物咧，只不过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八月十五送合月饼啊，春节嗰时呢有可能在乡下的亲戚送鸡送鹅啊，是活生生的牲口，咁或者呢再迟啲呢就送挂历啊咁样嘅，咁是到依家可能国内的亲友就送礼物嗰个能力就同以前争得远啦，但系据我所知，收到礼物嗰阵时啊，最多就系现场同大家就讲啲客气嘅说话，系冇写翻张感谢卡呢种习惯嘅。咁我唔系话唔写感谢卡就系冇礼貌，唔系呢个意思，而系。我哋移民嚟到咗美国咧，就应该知道喺美国生活嘅一啲习俗。收到礼物或者参加完一个晚宴或者一啲活动、一啲聚会，然之后咧就俾主人家、俾组织者送上一个贺卡、一个感谢卡，系美国人好经常做嘅一种方法。他们用这种方法来感谢对方，或者如果是一些很大的组织呢，他们会发个 email， 即是一封邮件去多谢他。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手呢就有些意外，就要去医院缝针，缝完针之后那个医生是非常之细心，放咗工之后呢仲打电话问我嘅状况系点，仲系提醒咗一啲需要注意嘅嘢，我觉得系非常之感动。咁当时我记得同一个朋友讲起呢啲事嘅时候呢，嗰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其实你与其喺出面同佢做宣传，介绍多啲客俾佢，不如你写一封信或者是一个邮件去表扬这个医生，去描述他的细心、他的服务，这种形式对这个医生是更加之有用。因为你这些表扬的邮件或者是信件呢，令到这个医生在他行医的记录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有一个好拿得出手的一些实例来讲明他的医德。讲完这个小插曲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件我自己觉得非常之尴尬的事，亦都是因为这件这么尴尬的事令到我记得了写感谢信，亦都意识到写感谢信的重要。话说当年我在一间幼儿园打工的时候，我是一位老师的助理，我们两个是拍档，教一个大的班，是年纪最大的班，是四岁几到五岁几的，四岁半到五岁半这个班。当时他们的家长呢就在圣诞节之前就送了很多礼物，每个家长都送礼物给我们。当然啦，我接到礼物的时候我都是跟他们讲了多谢了。我那时的英文呢是非常之有限，我只能够讲多谢多谢，这样重复讲多谢，点头哈腰，送上好诚挚的笑容。咁过咗几日之后， 我见到我的主科老师就在那里写那些卡，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什么卡来的？那他说，哦，是感谢卡。我说是不是多谢啲家长送礼物的那些感谢卡呢？我老师就说是啊。当时呢我讲了一句到现在都觉得是很傻的说话。我跟那个老师说，哦，好啊，麻烦你写埋我的名字啦。咁嗰个老师呢一听佢就窒咗下，我意识到佢窒咗下，咁跟住呢佢就冇睬到我。咁我嗰阵时我以为呢个老师就係，唔想同我同埋一张卡嗰度，可能佢仲有其他嘅意思，唔愿意，係佢小气，我係咁样理解嘅。咁但係呢过咗半日之后佢就过嚟同我讲，佢话飞你好应该自己写一张贺卡㗎，因为嗰张贺卡係从我呢度发出去係代表我自己，你应该有一张贺卡代表你自己㗎，呢个呢係美国嘅习惯。我当时听佢咁样讲呢我都觉得啱嘅，但係我真係唔明白点解我哋唔可以写一张贺卡呢。咁我就即係再问佢啦，我话我唔识英文啦，咁你嗰度写埋我个名咪好方便囉。咁嗰个老师佢就话，你唔识英文都唔系问题，最重要嘅就係嗰张贺卡系代表你嘅，你收礼物嗰陣时係冇同我分享一份礼物，咁你送返人哋一张贺卡感谢卡嘅时候呢冇理由你同我分享一张感谢卡啦。我一听这个逻辑是非常之合理。咁收尾呢我就再去留意一下其他嘅老师。我发觉佢哋嘅柜桶呢喺呢啲柜节都有一张一沓感谢卡。咁好多时佢哋收到礼物嘅当日呢就即刻写返张感谢卡。咁因为我个细路仔亦都同埋我一间幼儿园，咁我亦都学到其他嘅家长咁样就送老师个感即係嗰啲礼物。咁亦都同样地收返嗰啲老师写俾我嘅感谢卡。咁喺佢哋啲感谢卡嗰度呢我就偷到啲idea 是应该怎样即是多谢人的。咁总结起上来呢不外乎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说多谢你的慷慨，你的礼物呢好合我的心意，咁祝你节日快乐。咁有一种呢就是说你为什么知道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礼物呢，即係譬如話，我送佢一對襪啦，咁佢話：哦，真係太即係太過驚訝啦！你送嘅就係我想要嘅禮物，多謝你咁貼心啊！咁呢個亦都係一種表達方式。有一種咧，佢就話：哦，你對我真係太好啦，你唔需要咁寵我噶，好多謝你哋嘅心意，祝你節日快樂。咁好多其实好多种写贺卡嘅方式，咁最简单就係话多谢你嘅圣诞礼物，喺圣诞期间我祝你哋合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咁呢个係最普通嘅，同埋呢放之四海而皆准嘅方法。咁呢个係我嘅经历，因为这个这么深刻的经历呢，从此之后我见到有朋友在我身边收到礼物，即是说我现在的同事啦，收到我们现在的家长的礼物呢，我都特别叮嘱他们要记得写一张感谢卡。 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同我讲，我已经同佢讲咗啦，讲咗多谢啦，仲未够咩咁？我当时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唔高兴。后屘我同呢个同事讲，我就话我知道你英文唔好，但系如果你唔知道我同你提起写感谢卡呢件事，你咁样讲多谢，口头上面表达讲多谢，可能应该已经足够噶啦。你可能期待人哋原谅你英文唔好，咁但系你有冇谂到，你喺美国已经生活咗咁长时间，有七八年，而且事实上我亦都提咗你，你系咪好应该去入乡随俗呢？既然写贺卡、写感谢卡系一句说话嘅事情，就系话好多谢你个礼物，你唔需要话呢个礼物系一盒朱古力定系一盒乜嘢，咁你净系话好多谢你个礼物，祝你圣诞快乐呢件事，呢个咁简单嘅句子都唔写，唔系因为你唔识，系因为你唔愿意。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可唔可以容忍自己做一个咁冇礼貌嘅人呢？咁如果你系呢个举手之劳，好简单，好低级嘅用词，但系换来人哋对你嘅尊重，你觉得呢个代价系咪好相宜呢？咁呢个亦都系我想同各位听众去分享嘅一件事。好多新移民，我哋系唔善于表达，同埋亦唔善于寻找呢啲场合去表达，令到好多美国人佢哋认为我哋系一个比较粗鲁、冇乜礼貌嘅民族，呢个系非常之心痛嘅。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我们这个民族亦都是知书识礼的。我们既然选择了在美国生活，对于这些传达正能量的习俗，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并且付诸于行动。在我们选择感谢卡的时候，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去选，咁一起去写，咁呢个过程呢亦都系一种传承，将美国嘅习俗通过你传递俾下一代。咁好啦，今日呢我哋就比较详细咁样讲咗由圣诞礼物而产生嘅其他嘅习俗，同埋一啲教育小朋友的机会。好希望大家听到我这个节目之后呢，举一反三，在我们其他的节假日的时候呢，都可以利用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对细路仔进行早期教育。各位听众晚安，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